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要一起来看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找到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仔细看，我们可以慢慢的念，仔细思想一下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姐妹用双数节来回应。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是不属基督的。然而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的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走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是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也打开我们的心，主啊，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里面的经义。主啊，让我们在这四十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够专心在你的话语上面。主啊，也愿意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思路。主啊，我们讲的人有限，主啊，但求主你自己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节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这一句经文对历代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尤其是当圣徒读经从第七章进入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记得第七章是讲到心灵跟肉体的一个征战，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挣扎。所以从第七章进入第八章的时候呢，这个读经的人有一种释放有一种心灵上一种豁然开朗的那种喜乐。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非常伟大非常宝贵的一个宣告。那有人喜欢拿第七章跟第八章来代表我们灵性的光景，就像很多人拿旷野跟迦南来代表我们灵性的光景一样我记得在以前教会的时候弟兄们很喜欢拿这样子的话来彼此相问我们会彼此问说，你还在第七章呢，还是你已经进到第八章那意思当然就是你还在挣扎中呢，还是你已经胜过了你的挣扎。我们会用这样子的话来彼此相问。 啊，可是如果我们从文理上来分析啊，我们从这个文理来分析罗马书的第八章啊，我们就会发现啊，其实第八章第一节是重新拾起啊，就是回到第五章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的那一段经文，那一段经文里面的命题啊，它的主题啊是讲到在亚当里啊，众人都不定罪。所以第八章第一节接下去就说，可是现在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啊。我们看到在亚当里众人都被定罪，可是在基督里啊，众人都被称义。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想要说的啊，他的辩证就是这样子，他说定罪啊不如恩赐啊，因为亚当一次的过犯啊，这个死就临到众人，但是同样因为基督一次的这个义行，众人都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常常会想到神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这件事情，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所以死就临到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会说这个是很不 fair， 也不是我犯的罪，为什么老祖宗犯的罪会到我们的身上呢？这是不公平的。可是圣经很多次跟我们讲神是公平的，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他的设计也是一样，因为基督耶稣一个人的义行，因为他一个人的救赎，所以众人都是有永远的生命，神永远是公平的。事实上罗马书的第五章到第八章这一段他所讲的我们可以归纳成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因信称义对信徒的意义。第五章到第八章的主题啊，因信称义对信徒的意义。从第五章到第六章，就圣经就讲到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那我们就不能够继续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啊，因为罪呢就不能够再做我们的主。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向罪死啊，我们要向神活着啊。然后第七章，进入第七章又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要向罪死啊，我们也要向律法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够再回到靠着律法来称义这种境况里面去啊。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啊，如果这样子，那我们就会陷入一个很痛苦的挣扎啊，靠着律法称义是完全不可能啊，完全没有功效的。那我们就想了啊，如果不能靠着律法，那我们怎么能够向罪死？我们怎么能够向神活着？那第八章就给我们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啊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这个答案是这四章圣经的论述里面的最后一块拼图本啊，好像我们在玩这个拼图的游戏啊，这个 jigsaw puzzle。那这最后一块拼图板放进去的时候，它整个的形象哈，整个的图像就显明出来，那整个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就可以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那这个答案，我刚刚说这个很重要的答案，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主题，靠着圣灵活着。圣灵或者是灵这个字，在第八章里面一共出现了21次。那相对之下哈，这个圣灵这个字在罗马书的其他地方只出现了10次。所以很显然圣灵的工作是第八章的一个主题。我们会看到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使我们称义，那圣灵的工作呢，就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就好像罗马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对不起，第三章第17节说的哈，主的灵在哪里啊，哪里就有自由。所以他第2节就讲得很清楚，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注意哈，律在这个地方不是指律法，而是指一种力量啊，一种控制我们的一种力量。所以这句经文的意思是圣灵的能力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这个很重要，因为圣经说是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保罗在这里把圣灵跟生命放在一起，赐生命圣灵的律。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的内住是我们重生的生命一个重要的一个表征。保罗也把罪跟死放在一起，这个理由很明显，他这边讲到罪和死的律，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这个功效就是说，这个圣灵的律可以把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这个功效呢是律法所做不到的。第三节讲到说，律法既然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那这句话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律法因为肉体而软弱了，律法因为肉体而软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记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罪罪是这个原因，罪很厉害的，罪会利用我们的肉体来对抗律法。在经文里面讲到，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的肉体没有办法行出这个善，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这就是罪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来对抗律法。那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律法的目的是要显明神的旨意，要叫人顺从，要使人得以存活。这是很重要的，让我再 重讲一次，律法的目的是显明神的旨意，是叫人顺从，是使人得以存活。可是律法一碰到我们这个肉体，就变成无能为力，就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目的。这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在膳食组服侍的弟兄姐妹们都会知道，在我们教会的厨房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插座，每一个插座有上下两个插头，可是没有任何一个插座我们可以同时煮两锅饭。我们煮锅饭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因为我们同时煮两锅饭呢，一定会跳电。那不是电流没有能力煮两锅饭，而是这个插座的这个设计并不是这个高电流的规格，所以它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多的电力。这律法跟我们肉体的关系就是这样子，不是律法没有能力，而是我们肉体的设计，我们堕落的那个肉体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律法的要求。弟兄姐妹，我们的肉体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的经验。我们的肉体不听从我们良心的使唤，我们的肉体也跟我们的意志常常背道而驰。我想你们都有经验，我发誓不再跟太太吵架，可以支持多久？后面几天我们又跟太太吵架，我们的肉体是不听话的。肉体这个字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用来指一个东西，就是指我们的罪性我们犯罪的那个本性。那我们晓得潜在我们心里的罪性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东西最近我看一期最近一期的这个中信月刊里面有一篇文章叫从历史的窗口来看人的罪相信弟兄姐妹有的看过从历史的窗口来看人的罪。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讲到中国的历史他就讲到说，在中国的历史里面，这个农民的起义农民的这个起义呢，就往往就演变成最惨烈的战争它惨烈到一个程度它那个死亡的人口的程度可以使好几年中国历史的人口变成负面的这个成长。所以我们从历史里面看到从公元156年开始这个黄巾贼张角我们看三国演义的都会知道三国演义一开始就讲到黄巾贼的叛乱从张角一直到黄巢到朱元璋到李自成到张献忠最后到洪秀全这些的起义里面都是谁起义？都是这些农民起义。那这些农民在历史学家里面是把他们称作良民良民是善良的这个人民。那可是我们看到在这些战乱里面这些本来是良民的最后变成最可怕的 最残忍的一种杀人的机器。这为什么呢？因为人潜在的罪性，如果这个罪性失控，如果你给这个罪性一个机会，就会到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看到律法对我们的罪性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神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第三节可以看到，第三节的下半节说，律法既然没有办法，那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神的解决方法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成了罪身的形状这句话我们要很小心的解释因为我们很容易误解我们会很容易误解说耶稣成了或者是取了这个人会犯罪的身体或是人犯罪的那个身体，这就是罪身的意思可是这样子的解释呢就很危险这样子的解释就违反了这个圣经的真理因为会犯罪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堕落以后的身体是亚当受罪的影响他堕落以后的这个身体是不完美的是不完美的是有瑕疵的可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做一个赎罪祭要做赎罪的这个牲畜呢必须是没有瑕疵的所以有瑕疵的身体呢不能够当做一个赎罪祭这是一点可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圣经的真理圣经很多次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他没有罪行他也没有罪性不我们这里稍微注意一下耶稣没有罪性并不是等于说他不能被试探他不能受试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马太福音第四章讲到这个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说他绝对不可能犯罪他那样子的话呢试探就对他没有意义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觉得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二十一节是说的最清楚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使那无罪的没有罪的这原文的意思是不知道什么叫做罪的来替我们成为义所以耶稣他没有罪行他也没有罪性所以保罗讲到成为罪身的形状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煞费苦心他是用心良苦的他的关键是在形状这个字上面他的意思怎么说呢他想说的就是说耶稣有我们肉身的形状有我们肉身的形状可是他的本质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人性我们是一个堕落的身体可是耶稣所取的那个样式说耶稣的身体不是一个堕落的身体他好像什么呢这是好像不是完全相似不是完全相等他好像犯罪以前的亚当耶稣是末后的亚当那他好像这个犯罪以前的亚当他是没有那个罪性的他是完美的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晓得一个罪人替另外一个罪人死或者是一个堕落的人替另外的一个堕落的人死都是没有功效的那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又怎么解释这句话也不是很容易解释定了罪案的意思就是把罪判决把罪宣告死刑那这一点容易明白那不容易明白的是在肉体中所以我们先思想一点我们知道定了罪案不是说把罪这个事实从这个世间除掉这个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知道罪还在这个世界上人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神的人还是会继续犯罪那这个定了罪案的意思是说把罪从我们信主的人身上把他的那个权势拿掉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最好的一个解释我查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那我觉得最自然的一个解释是这样子的解释 是主耶稣啊背负了我们的罪。刚刚我们念的哥林多前书的经文啊，为我们成为罪。所以他背负我们的罪的时候，神就在十字架上面啊，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宣判了啊，而且执行了这个罪的死刑啊，使罪在我们的身上啊不再有这个权势。所以在肉体中其实有两方面的意思，在主耶稣的肉体中神定了这个罪案，在我们的肉体中这个罪就失掉了那个权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段经文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神解决了这个办法，解决了用来解决的办法就带来了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刚刚讲到过律法的目的，律法的目的就是显明神的旨意，要人顺从，使人得以存活，这是律法的目的，这也就是律法的义，就是显明神的旨意。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前律法是对我们的肉体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在耶稣的救赎以后呢，神就恢复了人原有的那种遵行律法的那种能力。其实遵行律法是圣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是因随从圣灵而来的遵行律法是随从圣灵而来的。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边讲到圣灵的果子他说圣灵的果子呢，所结的果子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他的意思保罗在那里的意思就是说，随从圣灵的人是不会做出违反律法的事所以为什么我说遵行律法是从随从圣灵来的呢？因为如果你随从圣灵的话，你就很自然的不会做出违反律法的事情。从第五节到第八节里面保罗把随从肉体跟随从圣灵做了一个平行的比较。那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有一个图表我们有一个图表，左边是随从肉体的人右边是随从圣灵的人。那这个看这段经文就好像我们看的这个图表一样，随从肉体的人他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他体贴圣灵的事随从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为什么就是死因为体贴肉体的人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能够服神的律也不能够得神的喜欢，所以因此他们就与神为仇，所以他们的结局就是死。可是体贴圣灵的人呢，因为圣灵是赐给生命的一个律所以他们就有生命，他们就有平安。然后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保罗就开始讲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得救我们的重生和圣灵的关系保罗先从正面讲起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然后他从负面再加一句，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为什么我要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一段经文基本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也就是说一个属基督的人，他必须要有圣灵住在他心里的那种印证他必须要有圣灵住在他心里的印证，如果没有他就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我最近看电视有时候看到台湾的新闻转播，那天我听到这个转播员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待字大条了，待字大条，我在想想我就笑了起来我现在除非你懂台语你不会晓得这句话的意思，待字大条就是待字大条，待字大条就是事情非常的严重，事情严重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篇经文我们知道 啊，这个是带枝大条。啊，如果你的身上没有圣灵住在你心里的一个印记、一个印证的话，你就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我们就要思想一件事，我们怎么知道，或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圣灵住在你的心里呢？哦，你怎么知道圣灵住在你的心里？其实这个答案就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五节哈，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啊，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我喜欢中文的翻译，体贴啊，体贴这个字哈，就是善体人意啊，我们竭力讨好啊。如果我们体贴肉体呢，啊，我们就竭力讨好我们肉体所喜欢的。啊，体贴圣灵啊，我们就听这个圣灵的声音。所以啊，你体贴肉体呢，啊，还是你体贴圣灵？我想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哈，我们来彼此的商量一下哈，彼此的思想一下。你是否曾经为了做错事得罪神而后悔啊，甚至流泪？啊，这是一个标准哈，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用来做的一个标准。为什么呢？这因为这是一个圣灵的责备，啊，你得罪神的时候你会很难过，啊，这是圣灵的责备，一个标准。你有没有曾经读通过一段经文，啊，而觉得心里极大的一个喜乐，啊，非常大的一个喜乐，啊，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啊，这也是一个，啊，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做的标准，因为，啊，这是圣灵的一个关照。啊，你顾念别人的事啊，或者是你顾念国家的事，超过你顾念自己的事吗？啊，这是一个啊圣灵的提醒啊，圣灵的提醒。你有没有从祷告中得到过释放的经历？因为这个是圣灵啊带领你祷告，所以我们从这些小事情上面啊，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 checklist 啊，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啊，检查自我省察的一些啊一些标准啊，来看看我们是体贴啊肉体的事，还是体贴圣灵的事啊。当然，圣灵在每一个跟每一个人的互动啊都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不应该啊一概而论哈。所以我刚刚那个清单哈，也不见得会是一个完整的清单啊。可是我相信啊，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哈。啊，一个属于圣灵的人应该仔细的去听这个圣灵的声音啊，好让我们能够去顺从啊，让我们能够去体贴这个圣灵的心意。我想对刚刚信主的人，这个声音可能是很微小啊，可是绝对不会没有啊，绝对不会没有，因为圣经应许我们信主的人，神必定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我们就越听他的声音，我们越顺服他的时候，啊，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所占的地位就越多，啊，一直到我们变成啊完全随从啊圣灵而活的一个人。这段经文里面还提到啊另外一件啊重要的事情，啊，这件事情呢是要发生在将来的哈，啊，不是发生在现在的，啊，就是第十节。啊，基督若住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啊，心灵却因义而活。啊，一个属基督的人啊，虽然是为了罪的缘故，我们的身体会渐渐的朽坏，啊，最后呢啊会消失无有，啊，我们的身体会过去，可是我们的心灵却是一天新是一天，啊，一直等到我们的灵魂啊回到天家的日子。不但是这样子。啊，第十一节跟着讲，啊，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的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如果神的灵，啊，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注意，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圣灵，啊，神的灵，基督的灵，啊，都是可以通用的。所以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那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哦，也可以，哦，也会有一天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啊，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哦，一个新的形体，我们从主里复活。 这段经文的最后使徒保罗下了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并没有责任并没有责任去顺从肉体活着好像一个欠债的人有责任来还他的债一样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清了一切罪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是不负债的人我们应该都是一个无罪无债不是无罪无债一身轻的人最近听到一位刚受洗的姐妹的见证我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也都听过她的见证她的见证里面有一点 很令我感动她说当圣灵帮助她从她心灵的挣扎被释放的那一刻我们的姐妹曾经陷入这个股票买卖的捆绑中甚至到了一个心力交瘁的一个地步那天他讲当他圣灵帮助他得到释放的那一刻他再一次体会到蓝天白云的美丽这是 directly quote 他的话他再一次体会到玫瑰花跟青草地的芳香这句话很令我觉得感动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挣脱这个肉体的捆绑或者是情欲的捆绑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忘记了在灵里在圣灵里面我们是有自由的圣经很清楚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有一个礼拜六的早上有一只蜂鸟这个 hummingbird 有一只蜂鸟从我车房一个打开的一个小窗户里面它就飞进我的车房里面来那在这个很阴暗的这个车房里面呢这只小蜂鸟就左突右冲它想要飞出去因为在它不喜欢里面很阴暗的这个车房可是呢它飞来飞去就是找不到这个它飞进来的那个窗口后来我醒来了我起来了我到车房一看我就注意到原来有一个蜂鸟在那边飞来飞去想要出去所以我就赶快把我车房的大铁门打开整个的铁门都打开我把车房的边门也打开了都开了那我就拿个扫把我就赶那个蜂鸟你出去出去你看都开了可是这个蜂鸟还是左冲右冲上向上冲就是不晓得向门外去冲所以他就还是在困在那里所以我的心里就急得不得了我就跟他讲说看啊这个门都是开的你赶快出去这个蜂鸟呢就不知道那个怎么出去后来等了很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终于找到这个门终于出去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个小蜂鸟一样我们坐在这个罪我们坐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监狱里面我们渴望这个牢房的窗户外面那个海阔天空的那种自由可是我们坐在那里叹息我们没有听到圣灵跟我们呼叫的声音快出去快出去你看这个牢房的门根本是开的监狱的门根本是开的你赶快出去可是我们就听不到这个声音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明了我们没有欠肉体的债我们没有欠罪的债我们没有需要受这个罪的捆绑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还有一句他没有说完的话因为如果按照这个原文的结构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下面应该还接着一句应该还有一个子句就是而是欠圣灵的债去顺从圣灵活着保罗把下一句省下来为了他要加入第十三节的警告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你们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 你们必要活着。可是虽然他省掉下半句啊，他的原意并没有失去啊。对读经的人呢，他的原意还是很明显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神非常的爱我们啊，他为了彻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啊，为了成就这个救赎的大功，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都付上了很大的代价啊，使我们不但罪可以得到赦免，而且我们可以完全的啊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所以对这个三一的真神啊，我们真的是负债的人啊，我们欠了他很多的债啊，甚至啊我们可以照中国人讲的哈，我们欠了他一个再造之恩。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啊，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啊，除了随从肉体跟随从圣灵以外，圣经没有给我们第三个选择啊，没有第三个选择。我们也知道从今天经文的分析啊，这个抉择啊非常的明显，我们随从肉体呢，还是我们随从圣灵，非常明显的一个抉择。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哈，我想我们就彼此的勉励啊，我们随从圣灵啊，我们不随从肉体啊，我们做一个随从圣灵而活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